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1月6号，平壤宣布安全和完美地进行了第一枚氢弹试验，中国政府做出强硬反应，表示坚决反对。朝鲜在不通知北京的情况下，在中国家门口试爆他所声称的氢弹，是否已经越过北京绥靖政策的底线？中国所希望的半岛无核化的第一步将如何走？朝核六方会谈是否死路一条？如果金正恩不放弃核武，北京有没有必要和胆量和他彻底翻脸？面对吃饭砸锅的金正恩，北京手里是否还有杀手锏？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进行评论。参加节目的嘉宾是通过 Skype 在纽约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通过电话在北京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请问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您认为近年来中国实行的朝鲜政策是一条什么样的政策？从牡丹峰乐团罢演事件到金正恩试爆氢弹，是否证明北京的正义政策是失败的？
这个从历史上看，这个中国一直是朝鲜半岛这个局势的受害者啊，从50年代就开始害自己，一直害到现在。那么现在叫做用，我看有网友这么形容，就是说自己拉的屎自己吃，现在就是这个状况。现在朝鲜这盘屎又端上来了，现在就看这个中国政府如何下嘴。所以我觉得现在的问题的关键，从历史上已经形成现在的现状了。这个现状要么中国自己去改变，要么你就等着它继续恶化，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别的好选择。所以我觉得在现在这么一种形势下啊，因为我们此前看这个罢演事件的时候就看出来，这个金正恩是一个很耍性子的、很率性的人。当然我们也知道，我们中国的领导人那也是蛮有个性的，所以这两个有个性的人碰在一块儿，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我们的这个领导人经常是讲，在党内是讲规矩的，当然这个规矩可能是江湖规矩啊，但是现在呢，正好碰上一个来不断的挑战你的规矩的人，那么这个人还是你的小弟，是你60多年的小弟，那是怎么办？你这个老大还要不要做？要做，那么你就得收拾这个小弟，否则的话，我觉得可能也很难立威。所以我觉得现在可能面临的问题是一个棘手的问题。那么一个就是中国从传统的战略思维一直认为，好像这个保留北朝鲜，一个是意识形态的需要，另外一个就是从这个战略上的需要，他觉得他跟西方世界之间一定要有一个缓冲地带，这个缓冲地带就是北韩。那么现在如果说你是不是需要考虑该收拾北韩了？那么如果收拾北韩，收拾北韩之后的后果又是什么样？我觉得可能现在中国的领导人还没有下最后的决心。虽然在1年前我们好像就讨论过有关这个所谓中国的军方提出来的提灯计划的问题，那也就是说结束了这个金家王朝，实现了这个朝鲜半岛统一以后中国的利益在未来怎么体现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可能现在中国还没有想好，而且中国要想这样做，他必须跟西方、跟美国、跟日本、跟南韩达成某一种协议。这个协议达成了，中国才可能下最后的决心。但现在可能还有一段距离，但是形势逼人。现在我觉得，这个金三也是逼着中国的领导人来表态。当然，这个也是一种赌博。究竟这场博弈 谁是最大的输家现在还不知道，我们拭目以待，谢谢。
和平先生，从2012年上台到现在已经差不多4年的时间了，你认为金正恩向世界表明他是一个什么样的领导人？对这样的领导人，中国有没有什么办法？
其实不仅仅是孤立的看金正恩他上台以后的表现，实际上朝鲜问题正如这个教授先生刚才所讲的，就是说实际上它是一个历史一贯性的遗留的这个问题，从50年代到现在，这个错误就犯得越来越大。但是这个错误是几方面的，一方面是整个的国际社会的无能。我们看看从50年代这一场韩战到2003年，就是金正恩没有上台之前啊，就启动了所谓的六方会谈啊。六方会谈当时候的这个朝鲜就已经开始这个非常出现很严重的这个失去控制的这种行为啊，开始进行核武器试验，在所谓的启动了所谓的六方会谈。六方会谈到现在为止，实际上已经完全名存实亡，主要是国际社会之间不能联合，不能合作在一起呢，来解决这个北韩问题，各有算盘啊。无论是这个俄罗斯，还是这个日本，还是南韩，还是中国，还是美国啊，各自在里面的利益和角度不一样。那么当然，中国在这个里面是起最关键的这个作用，但是这种错误是从韩战就已经开始了以后到现在为止啊，这个我们看不出啊，通过这一次的实力有立即改变的可能性现在看不出来，因为中方的表态基本上是没有实质性的这个行为，因为中国是有能够在这个北韩问题方面具有决定性力量的一个唯一的一个国家啊，就是说因为现在如果没有中国的这个支撑啊，基本上这个北韩的经济的崩溃啊，甚至政治的崩溃，就已经没有任何的靠山。他现在唯一的最重要的靠山就是中国，所以他利用了中国这一点。你知道，只有意识形态啊，我是这个你的小老弟，你不能今天就抛弃我这个小老弟，因为你没有几个小老弟了，对吧？这个国际社会里面已经没有你的兄弟了，同志下兄弟，我是你一个。啊，管不管这个啊，我对你怎么样，你对我怎么样啊？对于中国人感觉是最讨厌的国家，就甚至中国官员最看不起国家、最讨厌的国家也是北韩。但是问题是，咱们是亲情弟呀，对吧？咱们是一样的独裁政府啊。我们这一点是叫用一句话来叫什么？打掉骨头还连着筋，是吧？有这么一句话，这是我们血脉相通。啊，第二个就是刚才这个讲的，就是说南北韩的战略平衡啊，如果没有这个北韩来制约这个南韩的话呢，那如果整个朝鲜半岛实现这个和平化和民主化，那中共会感觉到自己的生存危机，自己的周边的压力会更大啊。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说如果这个北韩出现崩溃，中共是担心呢就是在这个吉林在这个中国的东北地区呢出现大规模的这个难民潮，所以一个是现实利益难民潮，朝鲜半岛的这个战略平衡，还有这个打掉骨头还连着筋的这样的一种意识形态的这个邪门关系，所以呢北韩笃定了你中共不敢抛弃我啊。所以从这个大利益的角度来看呢，中共确确实实抛弃这个北韩的几率是非常非常低的。如果是中共敢于抛弃这个北韩，那在国际社会里面，中共是会赢得很大的这个支持的声音，很多人会支持中国这样做啊。那么如果这个中国敢于抛弃北韩，那日日的中共确实在某种情况之下政治变革不像大家所讲的那种遥遥无期啊，是有可能性的。但如果北韩问题是中共不仅仅是国际外交政策的一个风向标，同时也是中共要不要进行政治体制的一个很重要的风向标啊，其实中共内部自己早就对这个事情有非常严重的这个争论，就认为这样一个小流氓早就应该抛弃了。但是问题是，中国心里想，我要当大流氓。我把小流氓搞掉了这一套以后，我小心地都没有了，这个才是一个最关键最关键的原因。这也就是金正恩 他这么一个二十多岁的小孩啊，无所顾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不是金正恩有多大的能力或者多少多野蛮或者是多有个性，都不是的，是我们软弱，是国际社会软弱，是中共啊这个投石机器啊，中共的意识形态、中共的战略利益和中共担心这个难民这些因素所造成的，这是他感觉到很有力量。其实全世界所有的都在这，其实都非常简单，只是要你真正挑战他，其实他是没有力量的。但是因为每个人的害怕，结果就做到了这种独裁者的存在。
是，张立凡先生，刚才你和和平先生你们两个人都谈到了所谓南北韩的这种战略平衡的问题。很多人认为中共过去一直担心，如果金正恩政权垮台以后，朝鲜半岛和平统一，那么中国将面对一个自由和民主的整个朝鲜半岛。那么现在的问题是，看到金正恩目前的这种状况，北京政权是宁愿看到一个疯狂的讹诈的金正恩政权呢，还是会看到一个和平和自由统一的朝鲜半岛？他现在是不是到了，或者说有这种必要做出最后的抉择？
我可能两个都不愿意看到，但是呢，他也必须二选一，这个是早晚的事儿。我觉得刚才除了各种的担心以外，我觉得还有一个担心，这个担心就是可能中共担心这个如果金家王朝覆灭的话，所产生的这种政治上的冲击波会影响到中国本土。我觉得这个也是现在处在这么一个风雨飘摇的时刻，它难于承受的一种这个新的冲击。那么这个自己干掉自己的小弟，然后呢，同时呢又把自己的这个在这个所谓的兄弟国家中的这个这个信用或者这个威望再一次打击，同时还有根本上受到质疑的可能是这个体制。就实际上我们现在无非就是这个我们看现在的金家政权和我们看这个六十年代或七十年代以前的这个中国其实是一样的。我们和这个金家政权只有程度上的不同，五十步与百步的区别。所以如果你把一个百步的这个小弟干掉了，你这个五十步的大哥又何以在这个地球上自处？这也是可能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当然从这个任何这个抉择都离不开利益，所以现在呢我觉得高层可能要考虑的就是如何最大化的保留中共在国际上和在国内内政上的这个利益的最大化。那这一点呢我觉得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如果你不牺牲金家政权，不干掉这个小弟，他还会给你制造无穷的麻烦。但是你一旦干掉他所带来的冲击有可能也是现在这个政权所无法承受的，所以这是一种两难境地。谢谢。
好的，接下来我们接听一下听众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看看他们有什么看法。河北的李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河北的李先生，您听得到我们吗？好，线路有一些问题，我们接一下山东的彭先生。彭先生您好。山东的彭先生您在线上吗？看来彭先生的线路也有一些问题，我们再试一下云南的马先生。马先生您好。云南的马先生您在线上吗？马先生现在也不能听到我们。好的，我想请问一下和平先生，如果北京想跟这个金正恩玩真格的，想对他进行制裁的话，真正的制裁的话，北京有什么办法？是像外界所说的那样切断对他的粮食和能源供应吗？
是的，北京的方式非常多。如果没有北京的输血，前面已经讲了，大家也知道，就是北韩就根本熬不下去啊。就是，但是这个里面要启动北京最重要的这个制裁，最主要是还要看国际社会怎么反应。 看看美国怎么反应，看看这个联合国怎么反应。现在联合国和美国方面的反应是可能要下个星期才会开始显示出来。如果联合国在上面的决心很大，美国在上面的决心很大，那么呢如果启动一个非常严厉的这个制裁甚至是实行某一种程度上的一种封锁，把一些这个支持北韩这个政权继续维持下去的这个经济这个援助也列为这个禁止之列的话呢，那么中共它确实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就借势而为。但是它的问题就在于它有没有想在国际上改变自己的形象，中国政府有没有未来有一个政治走向文明化的可能性。如果他真的一定就想我根本就不需要改，那么维持这个北韩政权对他来讲就战略上是有意义的。如果中国是一个和平的追求和平的这么一个政权，那么朝鲜半岛走向和平化他就应该高兴，应该支持，应该推动那么朝鲜如果他自己想在未来某一个时期进行政治的体制变革，那么早甩掉这个包袱那就早好如果他想在国际社会里面建立出更好的名声，发挥出的影响力不仅是金钱，而且呢有他的价值跟国际社会是的利益是在一体的，那么他应该呢支持参与甚至积极推动联合国的这个对北韩的经济部的制裁或者是更严厉的这个措施所以这个里面它有一种互动关系。中国心里面其实是恨得牙齿痒痒的早就恨得牙齿痒痒的，在六方会谈其实就已经开始了中国对这个北韩老百姓是看不起是嘲笑官员呢也觉得呢这完全是一个小流氓小地痞是一个甚至是一个白眼狼但是又怎么样呢？关键是你自己的这个意识形态没有改变的迹象，你自己并不愿意一个和平的这个东北亚这个出现朝鲜半岛出现你不愿意看到这一点，你是在算自己的小九九算小九九，对于国际社会来讲，它当然是一种巨大的这个伤害。但是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如果北韩一旦出现更大的问题一旦跟进一步发疯跟进一步经济危机这种造成崩溃的真正的这个受害者就是第一个受害者或者是最大的受害者除了这个南韩就是这个中国，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受的伤害比南韩还要来的这个严重。所以这一点即使从民间到官方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但是因为这个方面这种成本是没有人计算的它并不是属于中国外交的一部分这个北韩一定意义上不是中国的外交它外交部基本上在这个里面没有扮演这个角色是由一个专门处理北韩的这么一个机构基本上这个机构基本上没什么事干就主要处理北韩问题。这个机构是党中央的四大部委之一叫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这个联络部它好表面上是什么国际党际关系，其实有几个党跟它有关系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有了关系吗？没有关系其实它主要是处理这个北韩问题。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看，第一个它把这个北韩的战略利益看得非常之高，非常凸显出来第二个呢，它完全作为一个意识形态和这个利益呢在处理。所以我并不乐观地看得到中共会主动会切断这个北韩多少东西，要看国际社会在这方面怎么反应，也要看中共自己的领导人会不会为这个东北亚的这个和平负责任，会不会为自己的这个安全负责任这几个因素才是最关键的。否则的话这个错误根本没办法纠正，因为北韩的这个错误不是刚才张先生讲的，不是这个今天犯下的不是这个金正恩所犯下的，是金日成时的犯下的，那是毛泽东所犯下的错误。甚至我们都知道有一些经济学家有一些政治学家早就讲 过了，如果没有中国不参加这个错误的这个韩战，那中国很有可能就不会出现文化大革命啊，很有可能后来中国的经济危机和中国的问题就没有那么严重。但是这个错误要纠正已经多少年了，五六十年了，仍然没有看不出有纠正的可能性。只有一种情况纠正它，那就是中共自己的整个价值框架在改变。
嗯，张先生，你认为如果中国要真正的制裁金正恩的话，他手里的杀手锏是什么？
按这个何先生所讲的这个能源和粮食的供应，这个是一个把他勒死的一个办法。其实我觉得这个中国也还可以按照以前那个输出革命的老传统，这个又是一个接壤的国家。如果说中共真的想要这个收拾北韩的话，实际上我觉得可能几个小时就能解决问题。但是呢，他要冒的风险可能会非常大。那就是说，因为我们也注意到了，就是一个是美国最近也从关岛起飞这个轰炸机去这个韩国。那么实际上也是在施压，就是如果说从军事上来解决北韩的话，其实可能是一个最快捷的办法，但是由此可能引发的这种擦枪走火呀，或者其他的那种中美之间的冲突啊，或者是这个甚至于北韩的核装置失控啊，这些都有可能在这个几个小时里发生。那么当然我们也看到今天这个中国也做了一个安排，就是在这个在东北这些个边境地区吧，一共是搞了37个这个核辐射的这个观测点。我觉得其实我们也很担心，就是这样一个无赖的小弟啊，他如果一旦被反目，也可能这个朝核的第一个受害者，不见得是这个北韩的同胞南韩，很可能还就是这个他最恨的这个大哥啊，就是我们自己。所以什么样的事情都可能发生，然后呢冒多大的风险啊，然后会出什么样的后果，现在都不可逆料。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是一直主张长痛不如短痛。如果说中国和中美之间达成某种默契，那么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中美共同携手解决北韩问题。谢谢。
何斌先生，除了外部的因素，比如讲军事这种打击以外，北韩领导层内部发生比较大的变化的可能性现在有多大？我们知道金正恩上台以来已经处死了10多位北韩的或者说朝鲜的高级官员，其中包括他的姑父张承泽。那么去年又报道金正恩又用非常残酷的方式处死了15名朝鲜的高级领导人。那么你认为现在北韩内部领导层当中发生变化的可能性有多大？另外一直有报道说金正恩的他的兄长金正男一直在中国境内或者在中国的掌控之中，金正男是不是未来北京解决朝鲜问题的一张王牌？
北京确实在方面有很多的想法。金正恩在澳门的时候，他的生活他的来源和支持很多听说就是来自于中国，当然这个没有经过很严肃的这个确认，但是中国在这个北韩问题方面确实也进行过很多方案的这个讨论，其中就包括北韩的这个崩溃。因为独裁政府之所以越来越少，独裁政府之所以越来越被人抛弃，不管这个领袖多么英明多么伟大，但是因为他的权力过于集中在一个不受任何制约的个人手中，所以呢他的政治安全也是就是随时存在。何况现在这个金正恩他虽然跑到瑞典去读了一下书，但实际好像比他的父亲比他的爷爷还不知深浅， 啊，正是因为不知深浅，刚刚开始尝到权力的滋味，没有历史的经验，所以他变得更加无所顾忌，所以他几乎是每一分每一秒都在走向毁灭，每一分每一秒北汉其实都可能会发生政变啊，发生政变。其实所以不能发生政变的一个原因是啊，长期以来北韩的很多的官员，北韩的很多的民众，全是脑子已经被洗得很干净啊。因为北韩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一个封锁的一个国家啊，所以这样一等发动一等政变，有一定的集体性或者规模性的这个政变，确实有它的这个难度，因为彼此之间有的是啊，这个都很怀疑是不是我们周围的人都是针对这个金正恩的啊，所以就是不敢这个行动啊，不敢呢这个，而且金正恩到处都安插了这个他的这个耳目，你根本就搞不清楚你的妻子、你的父亲、你的这个弟弟或者是你的丈夫是不是就是这个秘密的这个间谍。所以发生规模性的政变现在啊没有看出来，但是中这样一种独裁政府，即使它有时候只要一秒钟啊、一分钟啊，某一个意味的事情一旦发生，它整个体系就会立即这个崩溃啊，可能是一个小规模的小小的兵变，或者是一次这个啊暗杀事件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意味，不管怎么样。它是一个没有城池的这个国家，你看西方国家，它就不一样，对吧？它一个是政权是稳定和透明的，政治家彼此之间有一个竞争的这个机制；另一方面呢，就是说它有权力的这个城池，对吧？你把这个人干掉，还有另外一个人接棒；另外一个人干掉，还有一个人接棒，它有很漫长的这个名单表。那么这个金正恩这边是可能他选择了某一个领导人，可能是他太太或者是他的女儿啊，或者是谁啊，他女儿还没有长大等等等等，不管怎么样，他是一个积极不稳定的一种状况啊。所以这种状况如果失去了这个中共给他的这个经济的支持，如果国际社会给予这个北韩真实的泥泞的这种制裁，那么北韩内部所产生的这种突然的变化的这个因素就会急剧这个上升。不管怎么样，北韩这个戏是不可能永远演下去的啊，不可能呢啊演过十年，对吧？也许在十年左右、五年左右，随时都可能会发生很大的一个变化。但是这个里面仍然有两个因素比我们寄希望于政变内部产生变化更重要。第一个最关键的是国际因素。下个星期的美国，下个星期的啊，这个其实是这个星期啊，就这个星期的美国这个星期的这个联合国有没有对北韩做出更具有杀伤力的这么一等制裁，其实比中国单方面的制裁和影响还要重要啊。那么这个会不会做出来，会做到什么程度，现在并不知道。第二个是中国有没有想清楚啊？如果中国在一定程度上想清楚了，或者说他也想给北韩的颜色看，因为北韩老是给中国耍流氓，中国其实受了一肚子窝囊气啊，所以给予北韩某一种程度的这个一个耳光或者敲打一下是可能的，其实算是这个他们还没有做好完全抛弃这个北韩的准备。我觉得外部的因素是国际社会啊，然后是中国，然后这一则有可能是啊这个意味的这个内部政变。但是内部的这个政变我们真的是有时候一醒了他可能就政变了，对吧？他有时候你讲一大堆条件，一大堆因素是没有用的，他可能出现的就是一个偶然的因素，因为其实大的背景、大的环境、大的条件早就已经具备了啊，谁是谁的其实都是可能会发生的。但是有一点肯定的，金正恩同志要么就像卡扎辉同志一样的啊，像豪赛因同志一样的，在哪个洞里面抓出来或者被大家打死啊，要么呢他就会走向审判台，几乎除非是他自己干净下来，叫我们搞民主选举啊，搞这个还可以挽救一下自己的生命，否则的话他几乎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小孩会一定是不要说死无葬身之地吧，至少走向审判台的可能性其实是已经指日可待了。
嗯，张立凡先生，我们看到这次金正恩氢弹试验以后呢，中国的民意包括媒体都是非常愤怒的，但是仍然有包括环球时报一些报刊在内的放出风声来说 金正恩发展核武器搞情报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他主要是要对付美军在朝鲜半岛上存在上所构成的威胁。那么还有人说，只要美国同意跟朝鲜签订和平协议，那么金正恩就有可能放弃核武。你怎么看待这一类的舆情的出现？
第一，就是实际上这个朝鲜的这个政权啊，是一个没有任何信用的政权，所以你跟他达成的任何协议，他随时都可能推翻。所以我认为他已经是彻底的这个从政治信用上是彻底归零了，所以都要想通过某种协议来制约他，我觉得这个想都不要想啊，他分分钟就会把前面说的就推翻，这也不是没有先例，他已经是这么干了很多次了。至于什么《环球时报》这样的媒体，我一向认为是一个不能够，它不是一个严肃的媒体，它只是一个，说好了就是揣摩上意，然后呢，这个发一些个这个，这个比较极端的这种极左的言论。然后呢，迎合体制内一部分人的这个主张，这个都是有可能的。但实际上现在可能也看出来，就是体制内可能对朝鲜问题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意见，就是到底该怎么办，我估计现在也没有。而这个《环球时报》的好处也是有的，我们以前总说它是一个叼飞盘的狗，实际上不见得。就是有很多问题你本来是在网络上不能够自由讨论的，或者不能够深入讨论的，但是一经《环球时报》点题，我们可以讨论一阵子。所以有时候我也觉得《环球时报》同时也兼具一种高级黑的角色，但是呢这一次来看，这个《环球时报》这篇东西也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可以值得认真对待的价值，所以呢我们就是姑妄听之而已啊。但是呢体制内没有真正下决心，或者体制内在这个朝鲜问题上还有分歧，这种情况我觉得完全是可能的。谢谢。
好的，时间的关系，关于朝鲜情报后中朝关系走向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